他下面讲的很幽默哈，就我们说这个上面讲到这些都在神的手里，而他觉得是他自己做的。下面就是说幽默，就是说我去抢别人东西，好像鸟窝里抓蛋一样。这个我们今天在台湾很难想象了。我还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四五十年前，爬那好高的槟榔树，那要从人家屋顶爬上去，因为槟榔树很高，然后在槟榔树抓到了鸟窝里面就把人家鸟蛋拿来了，这真的很对不起鸟妈妈，不过那是以前的事，小孩子年幼无知了。哦，那真的好难哦，好难拿到。那么有的时候鸟也会攻击，我们台湾鸟不会攻击，会吓死了，那有些猛禽就会攻击来抢的。那在以赛亚这个地方呢，或者说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鸟窝呢不一定是在那么高的大树上，当然也有在大树上，也有在丛林里面的，也有在草丛里面的，当然也有很难的。但是呢对亚述来讲，我拿别人的财宝像拿个鸟窝里面的蛋一样很容易，而且这个蛋呢是所弃的缺蛋，就被弃绝的，没有人要，连鸟妈妈都不要了。这应该是不大有这种情形哈，鸟妈妈都会来攻击，有人想要拿它的宝贝的蛋的话，那是它会来攻击的。但这里就好像鸟妈妈也放弃了，没有动翅膀的，也没有张嘴的，也没有鸣叫的。这我也有看过这样的情形哈，就是当猫啊或什么接近那个雀鸟的窝的时候，当鸟妈妈也是，或者是父母也是没有办法了，但是他们会在那盘旋，发出那个怪叫，好像攻击那猫一样，当然他不敢去攻击，攻击自己还要死，会去攻击一样，不断的扇翅膀，不断的张嘴，不断的叫叫。好，我要把这些蛋拿走，连叫都没有人敢跟我叫。好狂妄哈，形容的也很幽默。像耶和华就更幽默的对他说了，15节，福岂可像用斧砍木的自夸呢？锯岂可像用锯的自大呢？好比棍抡起那举棍的，好比杖举起那飞木的人。哎，你是我手中的斧头哎，亚述。耶和华在这里形容很妙，就是耶和华是一个人，其他世上强权就是一把斧头，这把斧头要能动，要能砍，要能有武力，那是那个手用斧头去砍。那你现在怎么可以颠倒了？你这个斧头怎么可以向手夸口呢？锯子锯东西是因为那个手使用它，那的确是把这些木头都锯碎了。问题是如果那个手不动，你锯子在那也不过是一个死的东西不动啊。你现在夸口的意思就是你这根棍子可以把那个举你的手举起来啊，你这根杖可以举起那根举杖的人呐。各位，我们都知道不可能，因为毫无生命。好，所以主耶和华必使亚述王的肥壮人变为瘦弱，在他荣华之下必有火着起，如同焚烧一样。以色列的光必如火，他的圣者必如火焰，在一日之间将亚述王的荆棘和蒺藜焚烧尽尽，又将他树林和肥田的荣耀全然烧尽，好像拿军旗的昏过去一样。他林中剩下的树必稀少，就是孩子也能写其数。好了，他的溃亡是很快的，会使肥壮人变为瘦弱，当肥壮变为瘦弱常常要花很多的时间，荣耀要被烧掉。以色列的光像火，以色列的光，以色列有什么光荣？本身没有，但是当神的怒气发出来的时候，以色列的光就是神的怒气。他的圣者，这我们讲过是以赛亚书的重点，就是以色列的圣者，就是指上帝那位独特的，他会在一日之间啊，一日之间我们说很快，可是神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好像有的时候也等很久很久，把亚述王的荆棘和蒺藜都烧尽。这亚述王的荆棘和蒺藜，就是亚述王自己就是荆棘和蒺藜，他的军队，他的一切武力，不过是最后要被神焚烧的那个恶劣的植物，要把它烧掉。 那亚述王的树林还有肥田的荣耀，不管是他残暴的军队，或者他的非常引人入胜的国库的那些宝藏，通通都要烧掉，好像拿军旗的昏过去一样。拿军旗的是应该站得最稳的，但是看到最恐怖的事情，他是不是就昏过去了？这个亚述的荣华富贵、武力、财力，一夕之间通通消灭。哎呀，这真叫人昏倒啊！再强悍的人也承受不了。他林中的树也会稀少，那都是被砍伐了。小孩也能数，我们以前数数数，真的是笑话嘛，指头不够还要用脚趾头。这里最多只到20了，就数完了。到那日，这我们又看到那日。那日就是耶和华的日子，就是耶和华刑罚的日子，耶和华拯救的日子，就是耶和华在末后的世代要做的事情。那日是天天，那日在这里就讲以后上帝要做的刑罚和拯救的那个日子。对亚述是刑罚，对以色列就是拯救。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脱的，不再依靠那击打他们的，却要诚实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不再依靠击打他的，哎，各位我们记得不是以色列曾经依靠过亚述吗？这里不管是指南国北国依靠过。那么依靠了亚述，结果引狼入室，亚述来击打他。他们以后呢，仇敌被消灭了以后，认识上帝了，哎呀，不要再依靠这些仇敌了，要依靠诚实的、真实的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就是不再依靠别的我们依靠任何别的东西都会击打我们，因为别的东西不是真的可靠的，只有上帝，上帝会帮助我们。不过各位还有一个意思，依靠击打他的，就是击打他们的，其实说是亚述，其实也就是耶和华。他们依靠击打他，就是他们依靠耶和华，而耶和华击打他们，也就是他们没有真实的依靠耶和华。以后会真实依靠耶和华，耶和华就会帮助他们所以这个击打他的可以指亚述，也可以指耶和华，都没有错让我们真的诚实的依靠耶和华。21节，所剩下的就是雅各家所剩下的，必归回全能的神这个以色列会更新，不过更新当然第一个就是亚述一定会亡，那么以色列会好好的诚实真实跟随上帝，依靠上帝，不再虚假了，不在口头上跟随上帝，依靠上帝，实际上却依靠别人的军力，结果那真是上帝也击打他们，所依靠的军力也击打他们。那剩下在这被击打被消灭的，剩下还能悔改的，那就是神所喜悦剩下的、剩余的，他们会归回全能的神这里我们赶快要想讲一下，就是不是说你死了那个就不是渔民了渔民很多人是死在战场上，死在被掳当中，可是他们是真正信靠上帝的所以不要用人的遭遇来决定他们是不是生死，是不是神所拣选的渔民，是看他们是不是心里归回了全能的神。神是全能的，我不要再依靠亚述了。22节，以色列啊，你的百姓虽多如海沙，唯有剩下的归回。原来灭绝的事已定，必有公义施行，如水仗义。你的百姓虽然多如海沙，在罗马书9:27引了这个，就是得救的是余数。颠倒来看也是对的。亚伯拉罕呐，你虽然是余数，余数就是一啊，加上撒拉就是2啊，但是你的子孙会像海边的沙一样多。到底我们是从一到多，就是一个人有信心像亚伯拉罕，然后产生了许多神给的祝福，还是从多到一的许多祝福里面真正能存到永远的，只不过是在灾难和一切的生活中，历史的洪流中淘汰，剩下仍然持守上帝的，所以那就从多到不是一到少了。那我想在教会历史上，在圣经历史上这两种情形都常常的重复。一方面因为有人有信心， 让很少的能产生很大的祝福。一方面祝福来的时候很多人就没有信心了，又失去了信心，以至于就被淘汰掉了。好，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总是归回到上帝的那一批。神一定会有灭绝的事已经定啊，这个就跟神会定一切的事情，一切事都在神定旨先见当中，而且这个定旨先见一定是公义的，一定是公义施行，像水仗一样，这个公义施行像水仗一样，好像我们在第八章第七节第八节也看到，好像那个公义的那个仗义不是公义的仗义，而是敌军的仗义。那可是就某个意义来讲，敌军仗义也是公义的仗义，也是上帝的手就临到他们了。不管是祝福的仗义或公义的仗义，满满的。哦，我们求主让他可怕的、强烈的、像洪水泛滥的那个仗义的时候，而我们是蒙福的，我们是被拣选的。不要在那个时候，那个仗义的时候，我们是哎呦，真是因为平常得罪神，那个公义就是处罚我们。二十三节，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在全地之中必成就所定规的结局。万军之耶和华满有权柄，是军队的领袖，他在全地对亚述、对以色列、对巴比伦每一个国家、民族、个人，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件最小的事，他就会成就他早就定规的结局，都在他的旨意中啊。这个当然也是罗马书九章二十八节、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七节讲到，这个结局一定会照着神的旨意来成全的。不过我们不要说结局会怎么样，也不要变成宿命论，因为我们看不到。就算我们看到神给我们一个大概，我们也只能看到大概，我们至于那个大概怎么实现，不要乱去猜它哈。而且更是要总是记得要悔改，要归向主啊，不要觉得已经定了我们就没办法了。